啊，《失失记》18章14至31节，从前窥探拉亿地的五个人对他们的弟兄说：“这宅子里有以弗德和家中的神像，并雕刻的像与铸成的像，你们知道吗？现在你们要想一想，当怎样行。”五人就进入米迦的住宅，到了那少年利未人的房内，问他好。那600担人各带兵器。站在门口窥探地的五个人走进去，将雕刻的像、以弗德家中的神像，并铸成的像都拿了去。祭司和带兵器的600人一同站在门口。那五个人进入米迦的住宅，拿出雕刻的像、以弗德家中的神像，并铸成的像。祭司就问他们说：“你们做什么呢？”他们回答说：“不要作声。”用手捂口，跟我们去吧。我们必以你为父，为祭司。你做一家的祭司好呢，还是做以色列一族一支派的祭司好呢？祭司心里喜悦，便拿着以弗德和家中的神像，并雕刻的像，进入他们中间。他们就转身离开那里，妻子、儿女、牲畜、财物都在前头，离米迦的住宅已远。米迦的近邻都聚集来追赶但人，呼叫但人。但人回头问米迦说：“你聚集这许多人来做什么呢？”米迦说：“你们将我所做的神像和祭司都带了去，我还有所剩的吗？怎么还问我说做什么呢？”但人对米迦说：“你不要使我们听见你的声音，恐怕有姓鲍的人攻击你，以致你和你的全家尽都丧命。”但人还是走他们的路。米迦见他们的势力比自己强盛，就转身回家去了。但人将米迦所做的神像和他的祭司都带到拉亿，见安居无虑的民，就用刀杀了那民，用放火烧了那城，并无人搭救，因为离西顿远，他们又与别人没有来往。城在平原，那平原靠近伯利河，但人又在那里修城居住，照着他们始祖以色列之子但的名字，给那城起名叫但。原先那城名叫拉亿，但人就为自己设立那雕刻的像。摩西的孙子革顺的儿子约拿丹和他的子孙，做但支派的祭司，直到那地遭掳掠的日子。神的殿在示罗多少日子？但人为自己设立米迦所雕刻的像，也在但多少日子？
谢谢春霞姊妹。那我们今天要看的就是从18章14到31节，那就是但人的堕落。那第一个部分就是，人心败坏，堕入信仰的迷失。那我们从，前一章呢，耶稣亚的时候，我们在读耶稣亚的时候，我们一直提到说，信靠跟顺服。那在这个四世纪的时候，我们确实看到说，他们的败坏，以色列的败坏，就是从拜偶像，开始，他们属灵的生命就败坏了。那神是个灵，是要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他。那个我们所背诵的经文的时候，就有讲到说，那个以色列人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忘记了耶和华他们的事。神去侍奉朱巴利和亚瑟拉，所以他们的属灵的生命就开始这样子的一个败坏。那我们从14节到18节这边，我们看到说，这个但支派呢，他们呢，他就是拿了，他们先就是进到这个米迦的家里头，然后有看到了这个神像，还有还有以弗德，然后他还跟他的这个600个。人讲说，你们知道应该要怎样行，所以他们就是心里头已经就想说要把这个神像拿走。那他们信仰上，他是受了这个米迦拜偶像的影响，以为取了这个以弗德神像，还有带走祭司，神就会跟他们同在。然后我们也可以看到说，其实呢，他们带人取走神像，并不是为了就是去敬拜神。而只是想说利用神 来得好处？是否可以说从神这边得到一些什么利益，而不是尽到神百姓应该尽的一个职责？那我们在第二部分呢，我们也看到就是说，那个利未人，这个假祭司，他呢只追求眼中的利益，唯利是图的故宫侍奉，而且还加入他们那个但支派他们当中。但的这五个人进去之后，他也跟了其他的但人一起站在门口那边。后来他有问他们说你们要做什么，他就叫他那个那五人跟他讲说叫他不要做声，然后就用这个一个利益来贿赂他，就是说你当一家的祭司好呢，还是一族的祭司好呢？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说这个假祭司呢，他就是把这个侍奉神的这样的一个工作呢，好像当买卖来做一样，看到有好处就跟着人家走了。那我们在第三个部分，我们也看到说这个但人呢，他恃强凌弱，那米迦呢带着人来追赶，不甘受损啊，那他们呢，但人就对米迦恫吓施暴，所以我们也可以从这个22节到26节这边有看到。那个米迦23节的后面，但人回头问米迦说：“你们聚集这许多人来做什么？”那米迦说：“你将我所做的神像和祭司都带走了，我还有什么所剩的吗？你怎么还问我呢？做什么呢？”那我们也可以这很讽刺的可以看到哈，这个整个村庄的人都来追赶但人，想要要回这个神像，他们却不知道说。这个雕刻偶像是违反了神的一个诫命，我觉得说他们也真的是他们把偶像替代了神的一个约哦，神在西乃山的一个约，他们都已经忘记了，忘记了神，也忘记了自己是神的百姓。然后这个也是可以让我们醒思的。米迦去追这个神像的时候，他讲说：“你将我所有的神像和祭司都带走，我还剩下什么？”神像跟祭司等于是他所有的拥有的一切，就是一个好像是一个蒙福的东西。这个东西走了，他就没有蒙福。那今天我们人是不是今天我们有金钱、地位、名声这些东西，那当有一天这些东西都没有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就一无所有了？这个是不是也我们也可以思想一下？那这个是我看到。到的这一部分，那第二个部分就讲到人心恃义而为，凶残且骄傲。我们可以从27到28节看到说，但人怎么对待那个拉裔族，他们呢在这边呢，安居无虑的没，他们根本跟人家根本就不会有任何的那个纠纷的一个族在这边居住，可是呢，他们却去攻打他。而且他们也跟其他的人呢没有往来，所以呢，这个但支派的人呢，他们呢就靠着自己的强盛，来欺凌这个拉裔，而且呢做了屠城，用刀杀的纳米，又放火烧的纳城，那这个是一个非常凶残的一个行为，神的百姓怎么可以做这样的一个事情？这是神要他们做的吗？那我们也看到说29节，但就是把这个成功了之后呢，就把拉伊的城改名为但这个名字，有没有看到说这个是一个很骄傲的一个行为？那最后我们看到30跟31节这边，但人就为自己设立雕刻的像和施礼支派的祭司，真的是让我们看到他们真的是恃义而为，就是任意而行。那个摩西的孙子格顺的儿子约拿丹和他的子孙，就把他作为是支派的祭司。我们知道说祭司是亚伦的子孙才可以做的。那其他的呢？这个立位的呢？他们都是在神的会幕里头来侍奉，做神的其他事工的。可是他们却私自自己擅自的来做这样的一个事情。那属灵的生命的传承呢，也是只有自己跟神这个关系。他们以为说用摩西的后代来做 这样就会可以得到说跟神有一个亲密的关系，这其实是不可以的，是无法的。所以我们也看到说，在这个示罗31节这边讲到说，神的殿在示罗多少日子，但人为自己设立米迦所雕刻的像，也在但的多少日子。那示罗这个地方呢，我们也想到说，当以色列人进迦南的时候，约书亚，他就把那个神的会幕从基甲搬到示罗。那示罗这个地方呢，地理位置呢就很适合所有的以色列民一年3次来到这边来敬拜神，在自己的地方来做这样的事情。所以我们也可以来思想一下这个问题。第一个就是，但支派攻下拉亿是得了神的应许吗？拉亿是应该被毁灭的城吗？但支派是否以神的名号包装而行自己的私欲？那第二个就是经文的31节这边，神的殿在示罗多少日子？但人为自己设立米迦所雕刻的像，也在但多少的日子？那这句话的含义是什么？也表明但支派对神的态度为何？我们有没有以神不喜欢的方式来敬拜他，像但人一样？
我说这个看一下这个地图，谢谢九燕刚才讲很多的细致的观察哈，这个都非常的有帮助哈。看一下这个地图就比较清楚，就是这个但原来是分配在以法莲、犹大和这个地中海哈这个区域，但是呢他们却走到最北边啊，这个就是蓝箭头所指示的啊这个但。那后来说这个以色列这个地的时候，就是从但到别是巴啊，别是巴是在南边，但是在北边哈。所以，但这个地方呢，应该是属于神所划归的这个应许给他们这块地里面。但是呢，只不过这个但是不应该住在这个地方啊。按照这个划分的话，应该是归给拿弗他利的啊。所以他的问题不在于说是不是杀拉邑这个地方的人。如果拉邑这个地方的人是迦南人的话，那也是在被除灭的当中啊。但是呢，就是不应该是但支派去跑到这里去做这件事情哈，那应该划归给这个拿弗他利支派啊，所以这是但支派的问题啊，他们这个不遵守神借着这个约书亚啊向他们分地的规矩，做了这个不该做的事情，特别是他们这个拜偶像哈，这个他们看到以色列人当中米迦的家里有这个偶像的话。他们应该做的是应该除灭偶像，但是他们却掳掠了这个偶像啊，把这个一家的偶像变成他们一族的偶像啊，这是得罪神的地方啊。好，这一段哈，已经把从第17章开始的米迦这个家里发生的事情开始，到但支派哈，主要是借着这个但支派所发生的事情呢讲述这个故事哈，他们从宗教上面。从信仰上面产生了偏颇啊，这是在士师时代的早期啊，刚开始不久啊，约书亚这一代人刚刚过去不久，他们很快哈，不是一个人呢，不是一家人呢，是一个支派就开始去造偶像、拜偶像，然后这个觉得这个东西可以带给他们好处，他们讲的都是耶和华的名，但都是虚假的啊，这是一种虚假的宗教，一种这个。表面上看上很像啊，披着一种的信仰的外衣啊，但是没有内在的实质，内在的实质是随从自己的意思去行啊。所以到这一章的结尾的时候，30节、31节哈，特别30节提到，直到那地遭掳掠的日子啊，这是3种可能性。当然最有名的哈，我们常常会想起就是。北国遭掳掠啊，那是亚述帝国主前722年，但实际上这个时代呢，离这个写书的作者啊，撒母耳还差很长时间啊。撒母耳是在大卫之前的人物哈，当然也有可能了，他是先知嘛哈，凭着先知的眼睛看到几百年以后要发生的事情，这是有可能的哈。但是从他记载的这个口吻来讲。就是他应该是知道这件事情，这件事情已经发生过的啊，是在他有生之年啊，这个事情就发生了。祭司啊和他们这个东西呢，最后都被掳走了哈， 虽然这个约拿丹和他的子孙过了好几代人哈，一直在但支派里面做假祭司哈，但最后有一天呢，是被人掳走了哈。这件事情应该是已经发生的事情。那这样的话，就有另外两种可能。一种可能就是在以利的年代啊，就是在士师的晚期，在撒母耳之前的这个以利哈，他曾经被这个非利士人打败啊，连约柜都被掳走了。然后这个非利士人去辖制他们啊，所以可能是这一次他们被掳掠。那也有可能呢，是没有记载的其他的这个事件，就是因为在士师年代常常有哈，周围的各个民族会来辖制他们啊，掳掠他们啊，米甸人呐、摩亚人呐、米索不达米亚人呐会过来哈，因为这个但是比较靠北边的哈，这个所以。也是接近哈这个外族所居住的地方啊，所以随便周围哪个民族过来呢，都会掳掠他们。所以显然这个重点啊，作者所要表达的重点不是说这个是什么时候或者谁来掳掠他们，而是要把这个结局告诉我们，不管谁来哈，可能是非利士人，可能是米索不达米亚人，也有可能是将来的这个亚述帝国的人，亚兰人都有可能。但是这个结局是，被掳掠啊，所以这个主题呢，就是贯穿整个这个但支派17章18章的这个经文啊。米迦觉得他这个拜假神，他很有保障啊，自己设神堂啊，立偶像啊，先找儿子，然后后来又找一个利未人来做祭司，他觉得这个是神赐福他，这是他自己讲的嘛，哈。你看，我现在都找到这个祭司了啊，17章的13节，米迦说：“现在我知道耶和华必赐福于我，因我有一个立位人做祭司。”但最后结局是什么？是被掳掠啊。那但支派以为说：“哇，他这个力量很强啊，他可以这个从米迦家里把东西都抢走，米迦拿他没办法哈，因为看打不过他们啊。到了拉伊这个地方，这些人打不过他们哈，他们可以。”杀他们的人，夺他们的城，掳掠他们的土地，但最后的结局是什么？他们也是被掳掠的，会有更强的。你以为你强，那有更强的人会起来呢，会掳掠他们啊。那这个祭司呢？这一个祭司这个刚才这个孔姊妹给我们仔细的去分析在这一段里面，祭司的表现这个第17节的后面，他说祭司和带兵器的600人一同站在门口，所以从这个先是拿兵器的人16节说他们站在门口，到17节就变成祭司跟他们一起站在门口，中间发生什么？前面讲说这个五个人进去，18节五个人进去把这个雕刻的像、以弗德家中的神像并铸成的像，都拿走了但是到了第20节，祭司心里喜悦，便拿着以弗德和家中的神像，并雕刻的像进入他们中间。前面说是五个人进去拿走的，后面又说是实际上是祭司拿走的。所以这个细节我们就知道他们进去要去拿，五个人进去要拿，然后祭司就问说你们要做什么？然后他们说你这个做一家人的祭司好呢，还是做这个？一个支派的祭司好呢，哇，这个20节说祭司心里就喜悦他心态就改变了，然后呢，他就主动的拿着以弗德带着这些东西跟着这五个人一起就出去，所以后来为什么说他站在门口是跟他们一起站在他们中间那祭司觉得很欢喜现在他升迁了这个有更多的这个利益可以得到了前面当这个。但人问他的时候，平安不平安啊？我们应不应该去？通达不通达的时候，祭司随便的讲话18章第6节，你们可以平平安安的去，你们所行的道路是在耶和华的面前的。你看，都是奉着耶和华的名，但最后的结局是什么？是被掳掠的。但支派住到那里是最危险的因为那个地方不是神给他们的，而且是靠近外邦人居住的地方。他们当时以为是平安稳妥。但是呢，最终是遭掳掠的，应该是在所有的支派当中最先被掳掠的这都是有可能所以你看，整个这个掳掠这个主题这些掳掠别人的人，最终也会被掳掠。 啊，如果没有神，没有神的同在，哈，结局就是这样啊，再到后来哈，南国北国都被掳掠，因为他们拜偶像，因为他们离弃真神啊。所以不管人多，当时看起来多通达，当时看起来多强盛啊，如果是不遵循神的道路的话，最终的结局都是逃不过的，最终的结局都会落到啊，招致神的惩治的这个结局当中啊。所以我就想到这个新约加拉太书第六章的经文啊，可以跟这一段来对照啊。第六章的第七节说：“不要自欺，神是轻慢不得的。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顺着情欲撒种的，必从情欲收败坏；顺着圣灵撒种的，必从圣灵收永生。我们行善不可丧志，若不灰心，到了时候就要收成。”所以我们要立定心志啊，行善的人在今生今世不一定得到好的结局，但是我们的结局不是在这地上，不是只是在今生今世啊。即使是在今生今世哈，会遭遇患难，遭遇逼迫啊，那最终在永恒当中啊，神给我们预备的奖赏也是存到永远，不会失去的啊。没有贼来偷的，没有人来掳掠的，没有人抢的啊。因为是神亲自为我们保守啊，所以我们要有这种的眼光啊，把眼光放长远啊，不是只是定生在今生今世的平顺、通达、平安，而是追求从上面来的赏赐啊，永恒的赏赐啊，把我们的时间、把我们的精力哈，放在神的事情上，放在神的话语当中，这些都是存到永远的哈，神的爱是永不止息的哈。神的爱是存到永远的哈。当我们去，加拉太书的话是鼓励我们要行善哈。若有机会，就应该向人去哈行善，尤其是神家里的人啊，是用这个 context 来讲的哈。所以，让我们定睛在这些事情上哈，分享神的话语，建造人的生命，传播神的福音，这些都是有永恒价值的事情啊。我们把时间精力放在这些事情上呢，所做的事情。绝不会落空的，绝不会突然的。相反，其他的事情都是存不住的。
刚刚牧师讲的非常周全，其中就是提到一点是，当地的人，你看哈，这儿有拉裔那个地方的人，他本来是安居无忧的，哇，现在灾难就降到他们身上了，所以给我们基督徒的一个警醒就是，你不要觉得你日子过得很好的，也不团契，也不有跟别人的交流，反正觉得自己。我有钱，我有退休金，我有一份什么什么金，我住的也很好。但是你不跟别的人有交流，万一哪天时候有什么碰到什么事情，你连一个知根知底的人都没有，别人不了解你都没法来真正跟你交流。你能不能相信别人，也不是别人能决定的。好，另外一点就是我们提到了，他们没有认识到真神，然后以这些偶像和这些仪式当成神，这是错误的。这又让我想到了是，说的是你对神怎么认识，就决定你的信仰，你的信仰的程度。如果你认识这位神就是那个偶像，就是那个什么东西，那你信仰就只乎于那里。如果你认识这位创造天地万物的神，将来要审判活人死人，那你就会有敬畏之心。所以你认识神从哪里开始？当然要来读圣经，大家一起互相勉励、互相学习开始，对不对？昨天我在加油站给一个人传福音，我说你认识知道耶稣基督吗？他说我知道，是一个先知。我说不是的，他是神，是神的儿子。我说圣父、圣子、圣灵是 Trinity。他说你能找到圣经里面有任何一个章节？说出来说，他用英文说，Can you find a verse in the Bible that show Trinity？我说，Bible 没有说你有 car 还要加 gasoline，那你现在还在？我说，Bible 也没有让你说你有车还有加汽油这回事儿。我说这不是这样的意思，你看上下文理解的。我说耶稣说了，凡是认识他的，又认识差他来的父的，就是然后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交给他了。另外他。 去的时候，离开的时候就说，我不会撇下你们为孤儿，然后我会派圣灵保惠师常与你们同在。我说圣父、圣子、圣灵是一位神，但是耶稣取了道成肉身，所以他说被称为是，他自称为人子，但是他是神的儿子。然后他就我说你回去读圣经吧，因为可看他好像是穆斯林的样子。感谢主，我就说你回去读圣经，自己祷告吧。然后我就重复那句话说，你信仰的对象决定你的信仰的价值。如果你只认为耶稣是你的，是一个先知的话，那就是你没把他当有的荣耀和地位归给他。
今天读的这一章节里面的这个，一个是人的任意而行，就是这个少年人这个祭司他的任意而行，好，从他离开犹大地，来到这个米迦的家里啊，再到离开米迦的家，跟随但支派去做他们的祭司，好，他的一路的任意而行，他的最主要的目的就是为了自己的得利，好像自己更被尊重了，去到一个支派里面去做祭司，然后也到一个族、一个支派的任意而行，就是这个但支派，哈，这个但支派他们应该是与非利士人来争斗，打下在这个比较靠海的中间部位的分给他们的地，哈，但是他们没有，他们却去欺负看着比较和善的这个拉裔的居民，哈。那拉裔这个居民是安居无虑的，哈，那两次在18章里面两次提到这个民是安居无虑，哈，一个是在第7节，还有就是第27节，哈，那经文里面也没有提到他们是不是该灭，他们是不是拜偶像，是不是罪有应得，要被他们除灭，没有，似乎都是很快乐一个无忧无虑的居民在那边，但是这个但支派却任意而行，哈，恃强凌弱啊，不去跟非利士人征战，却来攻打这个拉裔的居民，哈，那不管是一个人、一个族，还是到这个社会啊，我们也谈到美国的社会啊，如果是任意而行，不遵守神的这个指示，按着神的这个旨意行的话，最后的话都会尝到结果。哈，短期看或许是好像很好，也得利哈，但是最终的结局都会有上帝最后对他们的审判，对他们的惩罚。
谢谢小平啊。我们从这两章的记载，我们可以看见一件事实啊：偶像跟真神的区别在哪里？米迦制造了偶像，甚至以弗德，还有雇了一个立位人做他的祭司。但是当那600个人来的时候，把东西抢走了，他制造的偶像根本就没有办法抵抗，任人拿走了。真神的话，当然不是人制造，但是我们的信仰，你知道，神是会保守的。这个偶像根本自己都有眼不能看，有耳不能听。像那诗篇118篇讲的，那偶像就是偶像，就是人为的，到时候没有办法帮助你任何事情的。但是很奇妙的是，人就喜欢做那些自己看得见的东西，来祭拜。如果你回台湾大陆这种情况，我不是不太清楚。三不一小庙，两不一大庙，到处都是偶像。为什么呢？因为我有事情，我去那边求，他如果答应我了，哎，显灵了，哎，我就多祭拜。他如果不答应的话，我下去就去这个，我去别的庙，别的偶像去拜。这就是人的一个惰性。人那个罪性啊，所以这两章告诉我们一件很重要的事情：神他是万有的创造主，无所不知、无所不在、无所不能的神，是我们敬拜的对象。千万不要被那些有形的偶像，甚至心中无形的偶像来操纵、来敬拜。最后的结局，就像这边讲的。整个地方遭了掳掠了，而神的殿在四楼多少日子？但人为自己设立米迦的偶像也在那里多少日子？我们读圣经，从旧约我们可以读到新约，知道神的心意啊，从头到尾都不变。 人心中只有敬拜那位真神，才会得到神的保守。
我们分享两点。第一呢，我们看一下第20节里边，这个利未人假祭司，他是摩西的孙子。摩西在以色列人口中是神的仆人，神也很看重他。他是摩西五经的作者，他带领百姓出埃及过红海，这么有影响的信仰伟人，可惜在迦南地，到了他的第三代孙子这儿，就把家族的传承完全抛弃，遗弃神，信仰滑落到这般的境地。经文说以色列中没有王，就是说他们不把耶和华当王，反倒为了个人的私欲，都加入了拜假神的队伍。这告诫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没有任何夸口的，时刻需要神的引领。如果离弃神，注定走向败坏。第二呢，米迦制作假神，利未人服侍假神，但支派抢夺假神，他们三个都是为了假神在争斗。我们看到他们制作、敬拜、抢夺假神，那些假神根本保护不了他们，反倒对他们是一种咒诅。当米迦被抢走假神和以弗德的时候，他眼中看重的东西没有了，这可能就是神的祝福、恩典和怜悯。错的东西被拿走了，这是不是米迦回转的机会呢？利未人服侍假神的结局，给神的祭司蒙羞，但支派也因为他们这一连串的不义之举，最后让整个支派都消失了。
我是第四组的，然后我就刚才忽然想到了一点，要补充一下，这个但支派呢，他攻打这个拉亿，在圣经里呢也没有说明拉亿他是拜偶像的，也没有说明他是，只是说明他是安居乐业的。但是反过来说，我们来想一下，就是你没有拜偶像，没有拜其他的偶像，但是你心中还是没有神，所以没有神的庇护。最终的结果就是被掳掠，被消灭。
没有错呀，拉伊这个地方哈，他没有展开去讲。那如果他们不是以色列人啊，就是当地的迦南人啊，其实也是只不过圣经没有点出来啊。那其实整个这个地上的人都是这样啊，总之他们是不认识真神啊，耶和华的啊。如果不认识真神的话，最终的结局都是逃不脱的啊，最后都是要受各种各样的审判、掳掠啊，落到这样的结局当中。好，谢谢胡迪兄的补充。好，我们继续来复习哈，我们背诵的经文，我们从第九节开始哈，我们背到这个11节哈，请大家开麦，我们一起来复习一下。士师记三
要
章
记
九
三
节，
章九节，
以色列人
以色列人
呼
呼
求耶和华
耶
的
和华的
时
候，
耶和
华
就
派
他们
去
救他们，
其为
拯
救
者，
救
他
们，
就是
迦
勒
兄
兄
弟
四
那四
的
儿
子
和
俄
陀聂，
俄陀聂
这是记三的
三章十节，
三章
耶
十
和华的
节，
灵
耶和华的
在
灵
他身上，
在
他
身
上，
就
做了
他
以
就
色
做
列的
以色列
士
的士师，
出去征
去
战，
征战，
耶和
耶
华
和华叫美素
亚
不
王
达米亚
不达米亚
下田
王
交
在
在
沙
手
利
中，
手
中，
便
他
胜
便
了
胜
苏
了
干三
三利
士
沙
田
谷
山利沙田。
第11节，于
是
是
第三
国
章，
中
于是
派
国
他儿
中
子
起
以
兵
实
派
大
兵自责
你
你
死
的
大
四
儿
的
子
儿
托
子
涅
额头
死
聂死
了。
了，对
士
吧？
记
士
三
师
章
记
九
三
节
章
到
第
十
一
一
节，
节。
十一节。
所以说，我们感谢你，谢谢你啊！再次的让我们真的是不断的来提醒我们，主啊，你就是一个灵，我们要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你，而不是用那些有形的东西。主啊，我们人常常就是这么的软弱，常常用一些东西来替代你。主啊，真是求着你自己不断的来教导我们，主啊，让我们真的是尊主你伟大。主耶稣，也从这个士师记当中，让我们也学习到。主啊，真的是，我们真的是就是啊，要在这个世上，我们的眼目要定睛在你的身上，我们的口要传扬你的名。哦，主啊，我们所行所事真的是能够来荣耀你，这才是我们应当要做的，而不是贪图这个眼前的一些世上的这些东西，这些都是会过去的。就主耶稣，求你保守我们，今天的时间。 哦，能够完全交托在神的手中，求你自己来带领我们，每一分每一秒都能够所作所行，都真的是能够来荣耀神的。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的名求，阿门。
阿门。
阿门。